所以第一段文字，如果我们回到一个周朝人的语感来看的话，是这样子：周朝的人如果看到一个人只有一只脚，当然这一只脚在庄子里面也有一些独脚者，可能是天生的残疾，但如果是以周朝人的语感看到有的人只有一只脚，其实周朝人可能会想的是这个人犯了什么罪，所以被砍掉一只脚的。所以这个只有一只脚的人，他的人生故事的可能性也包括可能他是因为作奸犯科而被抓去砍了脚。庄子这段文字的结论就是，不管是什么理由，你今天收到了一个缺损，有了生命上的问题或不完美，无论是天生的还是被人砍的，都一样可以把它看成是老天爷给我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看法是来自于这是一个让你练功的世界，所以这些可能比较痛苦的经验或者比较辛苦的人生遭遇就是你练功的材料，这种想法所以就没什么好怪谁的了。我如果用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例子来讲的话，有一次我去我们台湾的一个区公所办个件，需要填一份表格。我在排队的时候就发现有点不寻常，因为台湾区公所的人员态度通常都很和善亲切，可是我就觉得我在排的那个队前面经办那个事情的阿姨脸相当的臭。每一个去办事情交表格的人，阿姨看到那个表格都是你这个怎么这样子的一种不悦的表情。我一下子没有理解为什么这个阿姨那么心情不好，可是等到轮到我办的事，我忽然了解是怎么样的状况了。这个阿姨教我们怎么样填表格的时候，她教的实在是有一点快，前面排队的那一些人可能一瞬间是听不清楚的，所以就填错了，滋润这个阿姨就还要叫他们改，于是就变成卡卡的状况。当然我可以选择要求她讲慢一点，要求她体谅我一点，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要照庄子说的任何时候都不要要求世界对我们更好，而是藉由这些状况来长自己的功力的话，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在那个瞬间，我做的选择就是认真听仔细，趁着没有忘的时候凝神静心把表格填正确交上去。我交出去那个瞬间，我看到那个阿姨的表情就好像是一个阴霾天忽然露出一线阳光一样，整张脸都笑开了，好像她觉得终于有一个人交出来的表格是写对的了。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他的上司怄气，我问他为什么会气成这样，他说因为我上司明明可以对我更好一点嘛。我说就是明明可以对我更好一点这句话让你变成一个生气的专家，人就是一直在希望别人对你更好一点，所以气成这样。而且人家明明可以对你更好这件事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人家说不定家里也有事情，心正在烦，已经没有多余的爱分给你了，为什么要觉得人家明明可以对我更好一点，然后去要那个多半要不到最后会让自己失望的东西。我们来这个世上是来练功的，不是来当乞丐的，如果这样想的话可能就不容易有那个欲望去要求人家和我的意，甚至用手段用控制来迫使对方和我们的意。或许庄子的
LT
养生主
GT
篇讲到这里，同学可能会有疑问，果真我们的情绪是不会受到外在环境的打扰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吗？你说的这件事是真的吗？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类似调查还是报告，它大约的意思是说，一个刚刚出了车祸全身瘫痪了的人跟刚刚彩券中了大奖的一个人，当然在那个当下全身瘫痪的那个人是很痛苦的，而中了大奖的那个人是很开心的。可是同样这两个人再过半年去看，会发现他们的幸福指数是差多的。中了彩券大奖那个人会说，哎呦，没有想到有钱那么辛苦啊，亲戚朋友都来要钱什么的，烦死了。全身瘫痪的那个人会说，啊，我发现这也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啊，让我发现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种所谓客观条件下的幸与不幸，其实到最后对于那个人主观的心情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同样一个客观的环境，如果我们的心是一颗能够承认事实的心的话，那那个情绪面的痛苦就会更小。当然免不了的是肉体面的痛苦，可是情绪面的痛苦是有可能更小的。2019年10月8日星期二。 曾经一位大陆的作家阿成，多年之前跟香港的徐克导演还有谁有过一个座谈会，他们这群艺术人就讨论到一个日本电影叫做《有山节考》，是讲在很困苦的年代，那种山里面的村落必须要把老人家丢到山里面去自生自灭的一个非常悲情类的电影。